在我们来看是忍一忍，其实我看到的更多的是顺其自然了。
就你怎么能让自己过得舒服一点，就是更了解自己。
曾经藏过，这会儿藏不住了，就出事儿了。
你是要陪领导玩呢，还是要那种陪领导玩？OK， 我们刚才也聊到了关于就是王双立家里面的这个家庭结构啊，除了父亲以外，刚才也聊到了他的老婆。我觉得在聊他和他老婆关系之前，想引入这个冷冰冰这个人物啊。冷冰冰是空降过来的自己顶头上司冷局长的千金。老婆曾经问起过，说你和，因为王双立和冷冰冰出去出差嘛，他老婆心里面就有点犯嘀咕，他就说问他和冷冰冰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到，冷冰冰第一天来上班的时候，是王双立带着去下乡了，然后就牵扯出来这个电影的一句经典台词啊，就是看透不说透，说透不是好朋友。这是发生在王双立和李会计，李会计之间的对话啊，就是当时冷冰冰就是特别兴高采烈的就去准备要去下乡去和这个农村作者去见面啊，他特别珍惜这些机会，显得异常兴奋。然后这个小女孩就兴高采烈的就去准备了，从裁缝室就出去了。这王双立就回头就看着这个冷冰冰，就看出神了。然后这个李会计就过来拿了张那个收据啊，就在那个王双立面前摇啊摇啊，意思说你走神了啊，你干嘛呢？是收收你的心吗？然后就是就有了这个，我觉得这个看透不说透像是这个电影的 slogan 一样，就中国这个这个为人处事啊，处事哲学啊，其实这些人都是这样，所有人都在看透不说透啊，说透就不能做朋友了。那么你们怎么看王双立和这个冷冰冰的关系？因为王双立明确的跟他老婆说了啊，我觉得这个台词是很有意思啊，他说我有那个贼心也没那个贼胆儿。我想啥？你有那个贼心是什么意思？就是你怎么看待？就是我觉得是双立和冷冰冰好像是某些地方是比较微妙的。那么就牵扯到刚才玲玲姐说的一个剧情，就是王双立在第二次被空降了小严馆长之后，王双立是灰心的坐在了这个刀工能厅的这个地上，然后就有了那个牛振华那个经典的表演，从一个失落的这个中年人一下笑得像一个孩子一样啊，非常经典，那个笑的特别的纯真啊。然后那个时候谁出现了让他笑了呢？不是他老婆，是冷冰冰出现了。
他老婆在窗外看着，
哎，他老婆在外面是吧？
没挨上号。
黄雀在什么什么螳螂捕蝉，黄雀在，他老婆在外面，他老婆看得一清二楚，说最后还
是班主任。
哎，他老婆一直在监视啊，好像起到一个监视的作用，也向王双立摊牌了。你们俩为什么最后那天晚上最后出来的？怎么看待他们三个人的关系？大家是不是可以聊一下？香有没有什么要说的？
我觉得从两个点吧，就是首先从这个女性角色的点上来讲，我觉得首先冷冰冰是一个，就这个片子让我感觉唯一的好人吧，就是
比较明亮，
对，比较明亮这个人，就是他你会看到他所有的反应都很直接，
最直接的就是他跟，就是那个多功能厅开业，他跟他爸收了所有的领导和同事说，你再不让那个王双立当馆长，我就怎么样了。
对对
啊，
对，
那个就是很纯真的啊。
对，包括他在那个这个舞厅，他最后走的时候，就是因为他知道了这个王双立不是没有当上馆长吗？他的那些
很煽情，
很直接的那个情绪的表现，包括他去安慰这个王双立，就是。这些东西都让我觉得，哇，这个女性的那个女性本身的那个魅力是很足的，就这个人是一个，让我觉得是王双立的一个，就是很母性的一个感觉，
就唯一不用防着，唯一就是说，
对对，
直接的一个，
可以很直接的去表达自己的感受，
他还有真实的感情能
对，
还敢表露，
对，所以就这个角色让我觉得是一个底色的角色吧，就是。另外一个我觉得是底色的角色是那个猴子那个形象，
临时工，
对，就是猴子跟冰冰这两个人其实都是王双立的一个，怎么说呢，从角色的设置上来讲，这两个人更像是王双立本身那个底色的那个部分的一个具体的显化，就是这个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 get 到这个点啊，就是你去看猴子的所作所为，你也能看到，你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说冰冰和猴子他们俩这个角色做的所有的事情，其实都是王双立本身潜意识当中他希望自己做到的一些事情， 啊，就是他想要做的一些事儿。
嗯，
那猴子的那个部分就更明显了。其实你想啊，就是这个电影有一个很奇怪的一幕，就是当他就是弄完那个什么这个民意投票之后，就这个角色突然就走到了这个猴子的那个
办公室、嗯，
就是很奇怪的。其实他没有什么动机，就是说我得去找猴子。
嗯。嗯，
他就去了。
嗯，
他去了之后就是他看到了猴子新买的那个相机，然后他问猴子你在拍什么，然后猴子说我没在拍，我在看，对，我在偷看，我看一些精彩的画面。然后这个时候观众跟王上丽一样，想看他到底看了什么精彩的画面。
对对对，那个房间其实好像是在阁楼上，房间的那个破那个木门上，他其实拿粉笔写了字儿，彩色的，写的不许偷看。
对，
然后那房间里面的人正在偷看别人。
对
啊，就是你不准往里看，但我可以往外看。
对
啊，
其实大家可以想，就是结合 Chris 刚才说的这个点，就是这些东西都不是，这个不绝对不是我们的过度解读啊。电影本身就是视听语言。
嗯，
大家去看这些东西，导演为什么要这么设计？当这个王胜利走进那个房间的时候，他为什么拿起那个相机，就猴子跟他说了啊，这个是我新买的相机，他可以看了一些精彩的，然后他拿起那个看了，然后导演给了一个主观镜头，是发现了那个老松，哦，不是老松，
老罗
在跟
组织处长，
对，严亚洲老师，对吧，告状，那个是他想看到的。
嗯，
所以为什么我说其实从这个角色的设置上来讲，就猴子跟冰冰是他的一体两面，也是他这个人的，就是可以凸显这个老王这个角色他本身的一些底色，就这个是很明显的啊。包括最后那个猴子那一下，是吧，就是我拿着那个照片就过来找你，就是是吧，你看这个事儿要不要再搞一把。
嗯，
这就
弄一下小爷。
对，你如果按照精神分析来讲，就是很简单，就是一个天使一个魔鬼，对吧，
对，我表面上我是不想再弄了，但内心里面总有这种想法，就想还想去弄小严。
对，
他想弄啊，他就是只是你别来找我，我不知道。
对，
他当然知道底片在那儿了，是就
是
你别把我牵扯进去。
但是我猜他自己未必知道他想弄，他不知道，我不知道，
就是，
我不太清楚，但我感觉他不知道。
他想弄，
他
不想自己脏了自己的手而已。
就是这两个是其实是他潜意识部分的一个投射，就是具体的一个显化，
嗯，
就是这两个角色在这儿。
嗯
啊，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是这个片子另外一个很微妙的点。大家可以想一想，
嗯，
其实很多时候都是这样的。
你们怎么看就是冷冰冰这个人物还有这个男主和老婆之间的关系？总感觉好像和冷冰冰之间有一些暧昧的关系。
暧昧，嗯，
有一点暧昧的关系，
至少他拍的像是有暧昧
啊。因为就是这个有两对这个男女同事关系，就是王双立和冷冰冰，以及小严馆长和这个肖乐乐。
嗯
啊，这是这个就是这里面
那一对更是就是都没看着啥，只有很隐晦的镜头。
我觉得像是一个对比，就是这对好像有暧昧，那对直接私奔了。
啊，对，我再补充一点啊，就是我觉得就是在这个片子里面，其实它也显示了一个就是所有人的困境吧。就刚才于老师说那个东西，
嗯，
就是你看他老婆那个角色，他老婆那个角色从一开始他就说这个我得给你们家留个男孩，他老婆其实是认同的，潜意识当中他是认同这一点的。然后包括我刚才说就是关于读他女儿这个情节，我看到的细节就是让我展示出来，就是他老婆其实知道这个事儿的。
对，
就一开始他是知道这个事儿的。然后包括刚才有一个特别经典的镜头，他接他老婆回家，接他老婆跟他女儿回家，他两个人从那个破败的那个城墙走过去，那个
好像是在西安拍的
啊。对，那个是在西安拍的。然后就这些镜头其实在展示这个女性她的这个困境。
对，
就是她要获得就是身份的认同，她要获得认可是要通过就是父权的认同，
是，
然后她才就是能够获得就是我这个身份我这个角色的认可。
反抗了也没成功，
对，
溜溜的回去了。
对，就是这些东西都是说就所有人的所谓的悲剧吧。
嗯，
就是每个人集体无意识当中的东西，就是你甚至都不知道这个东西从何而来，就是你觉得这就是应该是这样的，
就是观念可以杀人，任何都可以，
是，
就是父权可以杀人，权威可以杀人，政客可以杀人，观念可以杀人，都可以。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电影当中它有很丰富的这个层面也是在这儿。
嗯， 冷冰冰我觉得就是一个是就是纯真简单，还有就是他是无脑的相信并且崇拜这个王馆长，一心想扶他上位的，所以他当然希望有这么一个人，他当然会本能的喜欢又漂亮又聪明又很为自己着想的这么一个，有点暧昧太正常了。
他能看见我，他能看见我、
啊、其实我在想，作为双立来说可能一开始把冷冰冰当成一个棋子啊，但是直到舞厅那一刻，冷冰冰就是已经走了又回来了，所有同事和冷冰冰都走了、嗯、冷冰冰回来那一刻，王双立为什么坐在那儿就像一个孩子般笑了，就是那一刻、
嗯、
他真的没有把他当成棋子，
价值变成了情感，这个时候只没有价值了，只有情感，
因为所有人都离他而去了。
对
对对，
就是你看所有人都是啊、你反而你没
对，不用了，
没戏了、啊、
嗯，
你肯定没戏了。对，但是这个时候冷冰冰回来，就是所有人都在关心这个你到底成不成功、
嗯、
只有这个冷冰冰回来问你疼不疼啊、嗯、
对
对吧，就是这种感觉。
而且我觉得王双立那一笑也有一点行了，我机关落尽就这样吧，我也从这口提着的气儿我也就散了，也有一点点这种。
嗯，尤老师怎么看？
其实这个就好像他和冷冰冰就像那个红颜知己一样。
嗯
啊，就是现实当中，我们生活当中总会有这样的，啊，为什么很多人就觉得，哎，为什么啊？可能有的人就越了雷池一步啊，再发生了更深一步的一个关系。
小严嘛，
对、
嗯。
但是呢，那个东西呢，那是不可否认的，就是我们人啊有不同的需求，
人之常情了。
对，就是为什么呢？就是说，那肯定是他老婆没有的部分，啊，就是你们刚才说这个。冷冰冰，其实冷冰冰她的成长背景也决定了她，人小的时候比较优越吧，
对，
啊，所以说没有那么多的恐惧，所以敢爱敢恨，
嗯，
啊，当然了，就像夕阳在讲的，就是冷冰冰和这个猴子呢，就是最懂她的两个人，
嗯，
哎，其实
或者说让她有安全感吧，
对，
她、
啊、
不用防着，当
她不用防着，对
对
对, 对，
其实所谓的这个红颜知己，就是那个最懂我们的人。其实人生中最懂我们就是父母，
嗯
啊，就是那个你不说什么东西我都知道你要什么东西的人，啊，那么这个东西呢，我们多么希望就是这个人又是我身边的人，啊，
就是从身边的人上找这两人的影子，
对
对，那么这就是说我们永远的遗憾吧，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没有贼胆，啊，其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为什么会喜欢冷冰冰。
嗯，他其实可能自己也搞不清楚有没有贼心。
对，其实这个所谓的贼心就是好感。
嗯
啊，这个好感是掩饰不了的。
嗯，
我们内在总是有个声音会告诉我哪个人更懂我。
嗯
嗯，关键是我们心里面有一个评判的道德评判价值在这儿告诉你，那是个贼心。其实如果没有这个东西，你把它去掉，那就是一个好感。
对，
但是这个社会的道德这个东西让我们的大脑产生这是贼心。
对对，
如果能正常的跟他老婆交流，他可以说我是对他有点好感，但是仅限于同事或者说朋友关系，除此之外没有，那就不用说什么。如果按照他的逻辑，我觉得反而他老婆要跟他只好好的唠叨唠，对吧？你是有贼心是怎么回事？你那是藏着掖着吗？
对，这其实就是我说的，我们平时人是看不到这个东西的。
嗯，
就这个你无形当中哈，就这个恐惧啊，就这个。不是说你告诉他了不恐惧就不恐惧了，因为他早年有些东西在那束缚着他啊，有很多的情感的依托在里面，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必须先把这部分看到啊，就是我先了解了自己，然后呢再超越了那个早年父母对我们的评判，你才有机会站起来啊，就这个东西呢是我们困扰的。就很多人说我告诉你，你说的这个很好，为什么做不到呢？就是因为早年积攒的东西太多，那么这个东西绝对不是你一明白了就能做到的，那么你必须接受你这个积攒的东西一点一点的积攒力量，有一天超越它。
嗯，
啊，所以说这就叫所谓的活明白，啊，就是你内在是不冲突的。
嗯，
啊，那我们现实当中呢，就跟他说我贼心，他首先认为是一个贼心，啊，内在是有打架的东西的，他并没有真正的去面对自己，因为没有这个力量啊，因为那个早年的那些束缚的那些教育他还在里面，他就觉得这是不对的，
嗯
啊，包括他媳妇啊就觉得，哦，我没给他生孙子就是不对的啊，所以说这个东西才会说 他爷爷要孙子，他自己觉得是心亏的，
对，他是有愧疚的，内疚的，
对啊，
对
对啊，
认同的。
其实我经常在讲，就我愿意为你生孙子，不是我必须要生，因为我愿意满足你，
嗯，
是我的一个选择。
对对对 对, 对，
我可以选择生与不生。
对对对 对, 对, 对，其实选择生孩子也没有什么不好，
嗯
啊，但是呢，我感觉到你在要求我，逼迫我，啊，好像我不生就错了。这是我们的重点，啊！但是为什么我会感觉到这个东西呢？就是我说我蹲在那儿，
嗯，
我才能够看到你指责我。当我站直的时候，你指的是我脚后跟，啊！所以，但是这个能够站直了这个东西，并不是一下子就能，嗯，你明白了。你可能很多人听到了我说这个话，那么容易站直了。
对，这就是像那个古庙一样，它是长久以来的一个积累，不是你这代人的积累，
对，
一直都这样的，就是你一直需要你的公公给你道歉你才能回家的，就是他这个东西需要你公公派你老公来带着歉意把你劝回家，而不是说我随时可以，对吧，你不用劝我就自己回去，或者说你劝我之后我要再思考一下，而他一直在等待的就是这个东西，
嗯，
就是如果这个人这俩男人不让他回去，他可能没法回去，这是我的一种理解啊。
这个就是说就是怎么讲，人必须要跟一个集体或者一个宏大的叙事或者是一个传统做连接，才能证明我是存在的，或者我有价值，我被人需要。
对,
对，所以说他不得已，他公公给不给他道歉他都会回去的，因为他就没有他自己，从来都没有，
就是，
他只能依附于
我的角色，我的资格，我的这个
没有他者就没有我，所以这是个问题。所以我觉得就是当我们感到很恐惧的时候，我们就会选择逃避，通常的做法是逃避或者找另外一个东西去寄居在那里或者是依托在那里，但是真正敢去面对这个恐惧，这是无比的可怕。就一个人敢去比如说做咨询，或者敢把自己的内心袒露给你那么信任的一个人，都是非常非常非常难。但是当你一点一点的这么做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个恐惧的你是恐惧本身，不是这个东西。就很多恐高的人，你不告诉他这是在多少楼，他根本没事，你告诉他多少楼他立刻就塌了，他恐惧的是这个，就是意念上的，不是真实的东西。
对，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刚才一直在强调，就是你去看开场他那个，他那个拍的那个古建筑的那个大全景，就是他在展示的一种就像看一部恐怖片一样那种感觉，他其实拍的就是
那
种恐惧，
政治惊悚感，
对，他其实就是拍的那种内心的恐惧，
就是我们好像是在一个物质世界生活，其实全是被意识操控的，就是它是幻化出来的或者说你投射的。但是要是说解除这些，我觉得就是我自己的想法，就是你跟这个恐惧共处，然后你安慰自己，就是你可以幻想有个冷冰冰在看着你，虽然你没有，因为我经常觉得我周围是有天使保护我的，我经常能感觉到我是被保护的。就当你这么想，你走夜路也不害怕，又觉得我活到这么大我也没死，我很多事情还比较顺，一定是有人在保护我，或者是说我的这个生命力是很顽强，比我想象的顽强。就是当你深信不疑的时候，你的运气就会变好，你就会吸引更好的能量来，就是哪怕这个他者还没有出现，但只要你相信有一个，就会比没有好。我觉得他看到冷冰冰的时候那个笑，那可能就是他真正很难得有发自内心的就是被爱了或者被关心了，这刻我什么都不是，还有人是真的关心我的。其实每个人需要的无非就是这么点东西，你得到了再多的成就，你没有这个东西还是在监狱里面关着的。
对，就是证明我在这儿，我存在。
对，
就是这个片子他我刚才也说嘛，他为什么，就是我觉得这也是导演的高明之处，为什么一上来就用东方红这个 BGM，
那是所有人都被权威统治的那种，
对，就是说我
狂欢，
我需要一个人来替我做主，就是谁来为我做主，就是有一个父权的形象，有一个他者的时候，我可以被掌控的，就是我是在这个围城里面，但是哦我是安全的，就是或者说这个东西是很多时候是我们意识不到的东西。
所以说其实人最难的就是面对人生的虚无感以及你终极的孤独，就当你承认人生可能就是虚无的，人就是孤独，这天才会好，才会慢慢就是所谓的能站起来，要不然你永远都不敢，就我就是孤独的，我就是没有人帮我的，我就只能靠我自己，可能你就可以站了。
是，但是非常难啊，这个事情
总得开始，就是你总得先直面这个恐惧和面对当下真实的自己。这时候你抛弃一切人的指责，就谁都可以指责我，我不可以指责我自己。我现在做任何事情，当我一自责的时候，我说你省省吧，你不要自责，你够好了，你很不容易了。我就是给自己洗脑一样，就是我很好了，很好了，我不许我指责我自己。
但是其实我现在又在想另外一个点啊，就是说，你看这个片子94年上映的，到现在也30年了，啊，就是你回到导演本身啊，就是导演他后来又拍了很多主旋律电影，然后导演也是成为这个行业内的一个，就是等于说领导吧，
佼佼者了，
对，
话语权很重啊，现在
对，也就是说，其实当然我们可以从无意识到意识。啊，到意识层面，到我们可以知道我们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我们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困境当中，或者说就是处在一个怎么样一个古建筑的围城当中，
嗯，
那也不代表就是说我就一定要怎么怎么样，就是我觉得在这里面也可以，就差不多有也行，就是
至少你就着黄建新导演现在在拍主旋律片。我是觉得在黄建新导演看来，拍主旋律片是有意义有用的，是他主动选择的，对于现在这代人也是必要的。
就不代表说，就是说那个集体无意识还在那儿，但是不代表我没得选，就是我愿意，我还是在这儿也可以。
不，这就是他已经做出了选择，就是他内心是有他的欲望还有他的能力和野心的，他就是遵从了自己的欲望和野心，把他赤裸裸的变成了现实，他有这个能力，也的确有这个欲望。很多人是不敢承认我有这个欲望，就可能就要掩饰啊，或者怎么怎么样，到头来也没满足了自己，也什么也不是。
所以核心还在于就是你是否能够接纳自己的。
我觉得就是真实，当你有这个欲望，你有能力达到你就去做，你没能力达到接受自己没有能力达到就 OK 了。那像人家这种人就是双子嘛，两边我都可以，你看我可以证明这种我也能拍，那种我也能拍。
而且我觉得他现在拍主旋律片是在他那儿是自洽的，没有问题的，不矛盾的。这个东西他一直在做，就说明这个东西也是有必要的。然后他的状态应该，这个人的状态应该是自洽的。尤其是借用你刚才说这个观众的这个问题，这个提问如果你真的觉得你本人觉得黄建新你拍的以前那些电影好，那你看以前电影啊，对吧，他以前电影又拍到高峰了，你再拍他能拍过背靠背脸对脸，再也就是重复了。就是如果你觉得以前的东西好，你就看他以前的东西。
其实我从这些话语当中其实更多的是体验到的是一种情绪，就是说为什么以前可以现在不行，就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是那样。
对，他把这两种
是指责他。
对
对 对, 对，很多人是非黑即白。
对
对，
因为他没有能力去判断一些综合的东西，他觉得要不就站这边，要不就站那边，
那不就是王双立吗？
对，其实现实当中大多数人是这样的认知，所以说不用为这个，就每个人你不管做什么东西总有人说你对或不对，
他就是想评判你，
对，
他不评判你他也不知道该怎么，
因为在他那个视角里边他就觉得这个是不对的。
当然这也是我觉得这也是人的一种生存方式吧。
嗯，
就是说你也看到这个片子里面其实也很多人是这样的嘛，就这也是一种，就是我在这个围城里面的一种生存方式吧。
其实我觉得我们在讨论这个导演为什么会拍了那个现在又拍这个，其实就是在带着我们自己，我们可不可以又很通透又很出世，我们又不可以非常入世非常实际非常势利，可不可以呢？我们心里的答案是不行吧，所以我们会问这个问题。但实际上就是你作为一个人，你没办法摆脱你这个身体还有你的环境你的社会你的出身带来的这一系列现实的问题。
嗯，或者说大家可能会觉得入世和出世以前的这个电影和现在电影是对立的，其实在黄建新那儿这不是对立的，
它都是一回事，
这不是对立的。对，
是只是你认为
你追求的方向不一样，
就是你用对立去抒发了自己的情绪。我们刚才聊到了这个妻子以及这个冷冰冰啊，其实冰冰不冷啊。然后我们再聊一聊空降来的这个小严馆长啊，刚才聊了这个
老马
啊，这老马被王双立逗走了啊。这个老马后来都自称你是我老师啊，就我跟着
能屈能伸，你看他从头那个牙就没有不呲过，
这个
什么时候都呲着。
这个李老爷子演的特别好啊，他演了这个感觉，哎，他演过那个什么那个魏淑芬是吧？
魏淑芬
是吧？他演过那个小品。
互相的介绍介绍，
我叫潘，
一个一个来，
我 俺叫魏淑芬，女29岁，至今未婚。
该你了。
啊，对，我叫潘富，男，至今是20不到，30出头，40还挂点零。你至今未婚，我光棍一根。
啊，就是一脉相承的感觉啊！他就后来就是去看那个王胜利写书法，你是我老师。后面就来了这个小严馆长，小严馆长是厉害人物啊，是这个冷局长
外强中干，
哎，是冷局长的身边的这个红人啊，他自然就是得到了很多冷局长的真传，也就是说冷局长是看到了小严身上一些东西才让他空降过来的。嗯，你们觉得小严身上有没有什么是你们能看到的点？就是比起王胜利优点或者缺点，有没有什么？就是或者说。领导为什么让他来？为什么在老马不行之后让他来了？这是为啥？
我其实刚才也表达过这个事儿了，就是小燕人家搞上层路线的，人家他所有的事儿都是为这个上层服务，
那不就马屁拍的好吗？
嗯，
就是他不光是拍马屁，他实际上就是说他做了很多事儿也都是为了上层服务。
嗯，
就是我觉得他比老马要更高一层级。
嗯，
就是，
但他的结果还不如老马，所以我觉得就是，老马是藏得很深，小严和王双立都是太锋芒毕露。小严曾经藏过，这会儿藏不住了，就出事了。
对啊，就是
你在官场就得藏啊。
小严真的是锋芒毕露，
藏了那么多年白费，最后你看搞了什么？
对，其实我觉得他就是有点这个过分相信自己这个能力了。
嗯，
就是
抖起来了，
对，抖起来了啊！包括你看他那场戏，他去找那个谁，找那个老王他爹去修鞋，就一开始一上来的时候，观众就觉得，哎，他俩是不认识吗？
啊，这两人真是各怀鬼胎。
对，然后那个
都装作不认识。
小严上去就说：“哎，老头儿，能修鞋吗？”
对，
就让你感觉这两人是不是不知道对方是谁？
嗯。
然后后来最后那句台词就全点破了，
从你儿子工资里扣。
对，
嗯，
一下子知道哦。他这全部都是就是我早有预谋的，我来这儿我就是为了羞辱你的。
嗯，
就这个东西就很可怕了，就是他，
所以都是自找的嘛。
他这个人是没有底线的。
嗯，
就这个人是没有底线的，包括他回来之后，就是这个第二天就把那个谁的老王的工资给扣了嘛，又羞辱了一番。
嗯，
就是典型一个很典型的，为什么让他后面去演西门庆？
啊，对，
就是他这个人是没有底线的，就对他来说，我只要我把这一层级 OK 了，然后剩下的对我来说无所谓，啊，我这个人是可以这个没有下限的，那就很可怕了。我觉得跟这种人，就是我觉得这个老王最后的，我觉得这个人之所以老王最后之所以成长了，他就是发现面对这样的人的时候，哦，那我就没有什么。没什么辙了，那我就这个什么吧，我就接纳这一切吧，我就接受吧，啊，这个你爱咋咋地吧。对，反而好像就是最后他自己变成了一个像冷局长那样的一个感觉，就是这是我觉得小严这个角色其实挺有意思的，就是他从这个剧情里面展现出来的东西还是挺值得琢磨的。
感觉领导一上来感觉派老马治不了你，就派个能治得了你。
对，他可能就是觉得老马太老实了，派个你就是你管不了的刚的，结果没想到这么蠢。
但是现在就是后来从结果上看来，虽然小严最后东窗事发跑了，但是我感觉从领导这个角度，可能领导早知道小严也会搞砸某些事情，小严很明显这个人是做事也是不稳当的，但是到底是哪个领导主要让这个小严来的没有展现，应该是冷局吧。但是好像从背后来看，徐副局长渔翁得利了，小严跑了之后，这个冷局下野了啊，就是直接就是提前退休了，社会就是这个反响，关于那个公安去查的这个事儿，
他这个事很大呀，是吧？
啊，对啊，他不说了吗？你都要在文化馆开妓院吗？啊，然后这么看来，徐副局长渔翁得利了。然后我在想说。这可能让小严过来，其中有各方的这种考量，都是为自己的需要吧。
其实，就是说脑补一下，都甚至可能是徐副局长跟他建议的，哎，你不如让小严去吧。那冷局长一听，哎呦，那是我的亲信，那你这个建议也不错，可能就是想着害他，因为就是你看那个打太极，看他那个气定神闲的样，那个徐副局长，
对对对，
他是看得溜清的。小严是个什么 什么货色，他一定是很知道的。
对，徐副局长，
我觉得这个招可能是他指的。
对，在办公室，当时东方事发了，他竟然还在那儿锻炼身体，做广播体操，那打太极。
他现在心里踏实了呀，但你看他啥也不说嘛，从头到尾都是。
就这招，就是王双立还是没看明白，王双立依然还是在蒙在鼓里。于果老师怎么看小严这个人？就更聪明了吧？
其实说实话，这个小严，不能说聪明吧。小严必定就是我说宁当大家奴不当小家女啊，就是官场的一个运作这一套他肯定要比王双立要熟悉。那么这个要是那么具体到他具体人，毕竟年轻嘛啊，那么是不是有可能比方说徐副局长故意的使这一招陷害冷局长，这也未尝不可。但是呢，从领导的这个职位上来说，他可能比那个王双立更有这种能领导才能吧，
对对对，
所谓的领导才能。
对，
因为他在那耳濡目染的，就这一套他知道上头需要什么东西，他更了解王双立在领导眼里是什么。
于果老师说到这儿，我这次在看这个电影，我看到小严后面出这事，我想起了西游记，你知道吗？ 我多说点不该说的，我过度解读。为什么想起西游记呢？感觉小严就是从天庭里面掉下那些什么一把剑一个灯芯儿下去做妖，怎么要收回来吧？
工具人，
不就是他？就是说，他从上面的人下去的，下到下面，下到下面，其实他自己是也是立不住的，啊！但是带了点仙气儿，就胡作嘛，胡作非为嘛，然后最后就把自己搭进去了，这不最后《西游记》里面是让孙悟空收拾嘛，或者让上天庭的人收回去了嘛？这个就是他自己放逐了嘛，也就毁灭了。
其实他挺横的，你看他在领导面前就是夹着尾巴做人，夹了这么多年。现在就是我可能就觉得他就是抖起来之后他的本性就毕露了，他对那个手下是不留余地的，所以人家这么恨他，把猴子弄走或者跟那个姥姥送什么的都很不客气，对吧？那这样你时间长了肯定大家都要反他。王双立再怎么他只是逗他那个上司而已，他底下人他还是就是这什么笼络的，但是这个小严，对，这个小严就是仗着有人不管不顾，那大家要是都想来害他，他招架不了的，没有猴子也有别人。
那于果老师觉得怎么面对小严这样人？小严这样人可是狠角色啊。
其实说实的话，我在这看啊，就是说这个王双立就像，在这锻炼他一样啊，就是从老天的这个角色，
练级，
天将赐大任于你，必须要考验你啊。就是他根本的东西还是在那儿的啊，但是小严这些呢？这些人现实当中比比皆是吧，
是
啊，那么加上有点后台，加上懂点内在的规矩啊，但是他必定没有这种王双立这个内在的这种比方骨子里边的忠诚啊这些东西，他可能只是玩权术这一点。
对
所以说真正要是大官要用的话，最终还得选王双立啊，小严只是一个过渡，也只是给王双立上一课啊，应该怎么样整合一下？啊，其实是告诉他，官场还有些东西你没学会。
哎呀，这个冷局也是用心良苦呀。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讲吧，我觉得，其实我一直看到最后这一场，就是他当说不追究小严这件事情的话，那才是看到这个王双立已经基本成熟到可以干这个了。
对，
对
对
对，
是。
就是当你不再要的时候，那个东西就是你的了。
对，你对别人的威胁也就小了。
他自己说，他说，写书法嘛，他说我，就是老马问他说，你这写的不错，龙飞凤舞呢，你这写啥呀？他说，哎，瞎玩，瞎玩自由体。我这个书法的字叫瞎玩自由体，我当时就特别搞笑，我想，哎，这个瞎玩自由体倒是挺好，需要之前王双立把他往下拉一拉，去多弄点瞎玩自由体。你如果工作上，你说自由体。可能会放松点会好一点。他早期的工作啊，就你们怎么看就是这个时候的王双立，以及后面其实在他不是被就是那个他气病了在住院嘛，啊，他有段剧情气病在住院，他爸曾经问过他，他说你就这样了，就认了，就认了，栽了小严手里面了。他就笑着跟他爸说，哎，你看你是以前是农民，你把我带出来了，现在咱们一家四口啊都吃商品粮了，是吧？他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忍一忍就心平气和了嘛。然后我就在想，是忍呢还是不忍， 是怎么忍，是真的忍还是假忍。就是我在想他这个忍，就是我们经常会说这种话，就是忍一忍啊，就是你们怎么看他说的忍一忍就心平气和了。雨果老师你怎么看，就他到底是在忍还是说他迈过去了还是怎么样。
所谓的忍一忍哈，就是我看到了王双立已经能够做到忍一忍了啊，就是他是在变化的啊，他能这一刻能够选择忍一忍，和前头那个斗智斗勇已经有换的有些改变了啊。那么在我们来看是忍一忍，其实我看到的更多的是顺其自然了，更容易接受了，并没有那个不服劲儿在减少。所以他那一刻呢就说哎呀自由安排吧啊，那个东西呢就是就像我们识时务吧啊，当然这个识时务和那个恐惧是两回事啊，就是我们很多的人可能更多的是人啊，是那个很呆呆的人，和这个近乎有一点接纳的那个人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说现实当中很多人可能你站在那个角度上，可能别人说忍一忍你就理解成你让我委屈
啊，委屈的、
对对对，其实这就是说我们看到都是自己想看的啊，未必可能人告诉你这句话你听明白了啊，你可能用你的理解，所以有时候真的高手人就不解释了啊，你听懂就听懂、啊，你听不懂就拉倒啊，这我点到为止吧啊。所以现实当中呢，这个东西只有你可能走过去了你才回头看满眼是泪，所以这个但是我们那一刻我们就是这样看不明白啊，人都是要经过，我自己也是这样啊，就是曾经觉得哎呀自己好明白好清楚啊，就我说有一次我突然看到我这个觉得自己好清楚好明白的时候，我眼里就是泪了。
嗯
啊，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成长过程吧，我们没到那一步你可能理解不了这些东西啊，慢慢来吧。
于老师提到这儿，我想起一个剧情，就是他们打那个所谓的政治乒乓球，有这么一个情节啊，就是小严得势之后，这个王双立彻底失势了，然后他们在那个财务室打那个乒乓球，
下台了。
对，就是说这个老宋说，你能不能就是跟王双立说，你能不能帮我们啊，去争取一些更好的利益？王双立就说，他就是边回球每回一盘就说，我现在没有钱了。然后啪又一盘，我也没有人事权了，啪一盘，我也没有业务了，啪一盘，最后说我还帮你们呢，谁他妈帮我，然后最后打，最后说完最后一句呢，啪就一个大扣杀。然后呢老宋就全程就陪着王双立，老宋也不扣，老宋就在那回球。然后呢这个李会计在旁边嘿嘿就在那说，因为之前呢王双立上盘打球之前呢是这个猴子在和这个老宋打，那么猴子是临时工，老宋是正式工。猴子就陪着老宋说话，猴子就是一拍一拍的回也不扣，是老宋把猴子扣下去了。那么猴子下去了之后，王双立上来就把老宋又扣下去了。然后李会就说嘿啊，原来这球是这么打的哈。然后结合刚才于果老师说的，我就想哦，就是这个政治乒乓球就看你的心态是什么，你是要陪领导玩呢还是要那种陪领导玩，就是这是两种心态。就是你如果就像王双立以前那样，你就是委屈自己忍辱负重了，你的后面可能要出问题了。你如果说是真正领略了其中的精髓呢，就陪一陪无所谓嘛，就所谓的忍一忍风平浪静，而不是说那个忍一忍，是说那个风平浪静。嗯，玲姐呢？
嗯，其实我刚才一直在想，就是它里面有很多就是王双立他做的有问题的地方，比如说那个老马刚上来，人老马还没说话他说散会，很不给人面子，人家那个搬家他说我帮你布局，就是他说我最擅长就是布局，他一直对自己的这个认知很有问题，就是自己觉得全是我的棋子，这一摊人都归我所用，他都没有意识到他自己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棋子，比他高就是上面的人都不知道怎么摆布他。所以我觉得他最后生那个病，就是人在大病之后会有一个幻灭感，就我原来折腾了这一顿都是一场梦，他那个时候可能是会有点好像是说我暂时的先摆脱一下，但我觉得他心气儿没有歇。刚才正好屏幕上放那个结尾通知他说让你去开会的时候，我觉得那边演的真拍太绝了，他抽着烟从那个车里面跳下来，大步的有点颠的那种往前大步的那种走，很急切的往里走，那个样我觉得就是不是一个我不想干了的样子， 就是哎呀什么等着我呢，我又可以抖起来，我又可以怎么样了，我可以搬回来了，就是我觉得这事儿就是哎我想说什么，
就我觉得玲姐可能说的是另外一种结局的解读、就是 每个人看到的不一样，
不是跟这个结局有关，我说就是人对自己的认知是这么的跟事实可能会有这么大的这个出入，
其实他就是我明白他说的意思，就是我们只是说他有一些改变，但是那还是一个过程吧，就是他没有说就看开了，
没有，绝对没有，
对，就是那个内在的那部分，他不可能那一下就放下，
那么快的，
哎，对，
因为是外部逼他放下的，
反应也很正常吧，
对，
但是呢，那里面多多少少有一点点沉浮的东西在里头，
有一点苗头了，
对，所以说他后头的冲突就少了，
就是我特别认可刚刚雨果老师说，这个是老天给他的试炼。就是一个人要比如说你要当个领导，你得起起伏伏生死多少次，你才有这个可能，你才知道人性是什么东西，自己是什么东西，你才能就是说活下来，都不说你能不能干了，你在这关上你能活着都不容易。
说到底就是我们在工作中生活中经常会遇到往上立的这种困境嘛，比如说有同事有领导有竞争者，
对
啊，有在背后给你下绊子下阴招的人，像小严这类人，甚至有时候我们也会给同事下绊子啊，这都很正常啊。就是我们如果有一些不好的情绪，在工作中的压力，是或我们就是社会上就会说是工作的压力。大家有没有什么比较不错的消解压力的方法？有没有？因为成长是缓慢的啊，成长是需要机会的，需要一个过程的。有没有什么消解压力的方法，或者说一个内心的一个思考，可以提供给大家？
我是纯粹想胡说八道一句哈。我是觉得人最重要的还是对自己想要什么是清楚的，比如说我当时是去外企，我是坚决不进国企，不进，我知道我做不了，但我在外企呢就是所有的心思都放在把活干好，当你活干得特别特别好，每个人都需要你，我当时辞职的时候我所有的客户都去找老板不让我走，然后我海外的老板我大老板都不让我走，只是因为我活干得好，我说话特别直，得罪了无数人，那为什么别人还需要你呢？因为这个活好像的确是，我觉得人要让自己变强，你才可以有存活的这个资本，然后你就可以稍微的坚持一点，自己就不太受外界的影响，比如说别人给我就使绊子穿小鞋什么的，我就对他笑一笑，代表我知道了，我不会说去报复，我也不会跟他多说任何一句话，就是以后知道了就是小心这个人就 OK 了。
说到这儿我突然想起老马同志在认清楚了自己的这个局势之后，也认清楚王上立是什么好人物之后，对王上立也就是笑一笑啊，王上立看到笑一笑，写书法笑一笑啊，老马就学会了你是我老师我笑一笑，就那个玲姐说的我有点 get 到。于老师来有什么消解这个？
其实说实话我们现实当中呢，其实来那个情绪的时候你说能消解那是假的，
是
啊，所以我更建议你有情绪就有情绪吧，那个情绪来的时候呢，回头你能看到你有情绪就行了，我觉得这个比你怎么消解它更好，你消解不了啊，那个情绪来的时候那个张力很大啊，包括我自己也是这样，那个上头了嘛，啊，上头的时候你那一刻你必须过后哈，就是只怕是我们一个情绪套一个情绪，就你那个情绪来了以后你过后又不允许又自责，这个东西哎呦我为什么做成这样了，那个可能你还没在情绪里面，
还在里面，
对，就是你在马上跳入另一个情绪
还没看到呢，
对对对，
而且我觉得就是你要知道自己想要什么，适合做什么，天赋在哪儿，就根据这个去选择工作，因为工作是一个很长期的东西，你第一你又干不好，你又很不舒服，你活得很抑郁，这个没有任何意义，到头来你还是要被挤兑掉，不如就是说多花时间在了解自己的这个上面，然后去做一个适合自己的事，就像夕阳现在做这个跟电影相关的，那他当年的跳槽就是太正确了，又开心又能发挥自己的长处，否则就是一辈子也不可能成的，在一个完全不适合自己的地方白遭罪。
玲姐刚刚说这个了解自己，我觉得这个电影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剧情，就是我感觉冷局长在这个王双立身上看到了当年的自己，我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这个冷冰冰对王双立有好感，我感觉这个好感可能和他父亲的有一些就是父女之间的这种 深层次的情感的连接是有关系的，投射了父亲的一部分。那么自然而然，可能冷局长在年轻的时候也是这么的就是锐气的，那他现在自然了解王胜利处于的什么阶段，那么我就给你下两步棋，老马和小严啊，一个老的一个小的，一个憨的一个阴的啊，去调教一下你。
他要取得一种平衡，就我还是需要你这个人的，你有能力，但我又不能让你骑在我头上，或者让你自己意识不到很多问题，就是老是找一个制衡他的东西。
我是说这个人能做好领导是因为他冷局长了解自己。
对
啊，我是这个意思，是他首先他知道自己是谁，
是
他才能看清楚别人的一部分，只是一部分啊，他才知道怎么对症下药。
我觉得你说他就是任何人都是这样，当你了解了自己，你才有可能了解别人。你现在以为的别人全是自己投射出来的，就当你不了解自己的时候，因为比如说我觉得你是什么样的，其实是因为我是这样的人我才觉得你是这样，但我不知道这点我就以为你就是这样。
嗯，
可能就是第一步永远都是先面对自己的真实，然后不假评价，一定不要自责。
嗯，与香在工作中有时候也会遇到烦心的事啊，有什么方法可以跟大家分享呢？
我觉得就是就像莲姐说的，我觉得把重点放在怎么去
变强，
看清自己。
对，
对，你首先要就是越来越了解自己。
嗯，
就是这个过程是，我觉得是很有价值的。
对，
就对自己来说，就你怎么能让自己过得舒服一点，就是更了解自己。就了解多了之后，你就知道你就会越来越清楚自己到底想要什么。
是，
就是。然后你就会知道，哦，那我能做什么，
对对对，
我做不了什么，
对，
我还能做什么，就是我还有哪些，
你自己想明白，不是别人告诉你才有用。
对，然后那个时候就是你在做在做一些你自己想要做的事的时候，你自然会有一些正反馈，那你就会开心的。
就是你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就是你会自己有能量，天地的能量都会为你所用，但你做自己不想做的事，你就是被全捆起来的，你再有能耐施展不出来。还有就是怎么了解自己，就是一定要在关系中，不是说听了个什么东西，看了个什么东西，别人告诉你，一定是在现实真实的关系中，冲突中，看到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从我的这些情绪，我的反应，我的情感，我的这些特别激烈的东西，我才知道我到底是什么样。这个就是一步一步很踏实很踏实的，很多年磨砺才能达到的。你不可能我坐在这看看书看看电影我啥都懂了通了，不可能的，就是慢慢来，
是
一次一点点
经历的、就是、
一定是在关系里认识真正的自己。
就我觉得至少不要害怕吧，就是不要害怕说我去，就是很多东西就是
不要否认自己，
是一个阶段吧，就是人生的阶段吧、就是人生就是要有这些东西，就是这可能我们接下来聊那个什么《白日梦想家》可能就是可能也会聊到这个部分、我觉得是经历吧。
我最近在这个认识自己的过程中有了一些新的感受吧，就之前大家在聊天的时候在节目里面经常说，就是人是多层面的，就是你的性格不是一种，可能甚至有些人给你贴了一个标签两个标签，但是你自己不应该不知道你身上有各种模式各种性格揉杂起来了。你的性格大家之前说过无数次这个事儿，但是呢我感觉就是我从来没有认真的去思考过这个事情。我是最近无意中我发现就是我身上是有一个我不知道的性格的，而这个性格是非常非常微弱的，就是有一种小的模式，就是很弱，我一直以为我没有，我是最近才发现的。然后我从这个之后我又发现了有些其他的部分，就是真的像大家说的一样，就是人的是非常多层面的，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但我之前我没有发现有这么微弱，因为我觉得可能性格比较外显比较大，
对，
而我不知道
隐性的一些东西，
对对对、就是、
偶尔出来的。
就之前可能我以为是我不知道，但是后来我知道了，可能这个性格比较明显，我终于知道了啊，那个、其实我是我认为是我情绪在作怪，是我不想去面对那个不想看到那个东西。但是后来哎，我发现有一些隐性的是非常微弱的一些模式啊，一些性格啊，我才发现哦，原来我是这么的多层面的。因为别人一跟我说什么事儿，一说什么事，一做什么事情，我看到眼里面的时候，我是有微弱的感觉的，然后我一下就过去了。然后后来我发生一些事情，我才意识到，我那一下过去那一小点感觉，我可能不会再在意的，也是我的一部分。过去有无数次的发生，我都忽略掉了，然后我才真正的意识到了，我接受了，我是一个，就是很多很多东西捏合在一起的一个人。然后当我知道这个之后，我就能 更好的去看待我身边的人，就我才知道啊，别人他可能也不知道他有这么一小点微弱的东西，但这个东西可能他不知道，然后到我这儿我就会把它放大的很大什么的。嗯，我以前好像更像是听大家说的是耳旁风一样，因为我没有发现嘛，我没有发现，就只是一条在我脑海中就是大家说的一句话而已。等我发现了之后，也感谢大家曾经跟我说过这个，等我发现之后，我可能一直带着这个疑问吧，啊，等我发现我身上有这些小的部分，隐性的部分，然后我可能去慢慢探索的时候，我才发现我身上可能不止几条性格，不止几个，
还有很多没发现的
啊，有好多的东西就是揉杂成我一个人的一个整体的性格，甚至有的时候我的情绪一出来，我把它简单的归于愤怒啊什么逃避，其实是不太准确的，这里面是好几个东西在作用。我发现这个事情分享给大家，我也在慢慢的探索。
不，我觉得你刚才说的特别好的点就是你一句评判都没有，哎，我怎么这样，你说哎，我还很开心，我发现了这么多，我由此也理解别人也是这样的，而且就是你的觉察力就是在增加，所以你才能发现，你要是没有这个觉察力，你现在经历的事情也是发现不了，就真的非常好。因为从你刚才这个很松弛的状态，就不是哎，我怎么是这样的人，我怎么能这样，而是哎，我怎么是这样的人，这个就特别特别好。
对，不亲自去经历去发现探索，你是很难去把一个别人告诉你的事情真正变成自己的一部分去思考的。
对，
我就觉得它永远就是我的一条记忆，我不会随时拿出来想。但是在我发现完这个我认为的一个小秘密之后，就好像又打开一片，
很真实，很有用。
对，然后就会你就会发现一些自己别的东西。
嗯，而且千万就不评判就很好，就像你这样还带着好奇和欣喜，说明还有新的没有呢。我无非就是发现了而已，了解了而已就行了。
对，
就
比如老师是不是人会经历一些这种时刻吧，会发现自己的一小部分东西。
其实我更看重的是你在不断的去成长吧，就是你说带着疑问，你是对自己觉得还可以探索的这个是最重要的，就是我说的 open 精神，就是我们可能过去的认知里边没有，但是呢，我们要不断的去回头看自己，那么你只要回头看，就是我们就会从量变到质变，这个也是我的提醒。当然要去看自己，第一步得有勇敢，
对，
就这个勇敢这一步吧，可能很多人为什么说要有一段陪伴，就是这个陪伴的过程当中呢，让你有力量去看自己。
我说句一个我的真实的感受，为什么以前无数次的那些小的我的性格里面，我认为隐性小的部分我没有留意，因为那些小事，那些微不足道的一些东西，我的这个思维惯式就是别人的缺点，就是我一直是这样认为的，就是别人小缺点在我这儿也不影响我自己。但是后来我是发现，是别人是有缺陷，可是我能看见，就我能看见这点东西，我的感受是什么，那个东西那个感受是不作假的，
是的，
我才认识到是这个，我从这个感受来的去进行了思考。我一直把它归于别人的小缺点小问题，不足以挂齿。然后但是我突然有一次因为一个事情我不得不去解决去面对的时候，我发现哦，那个我那个小的感受那不作假，
唤醒了你的东西。
对，我就会想我以前经常有这种类似的感受，我的这种感受就是不好的感受，有好的感受我可能都不太在意了，但是不好的感受我就想哦，那就是我的一部分，那我的这部分怎么，我一直就是说感觉是别人的小缺点。
我觉得这个就是了解自己的一个真谛，就是说我相信我的感受，尊重我的感受，然后去觉察我的感受就行了，这个就足够了。千万就是我们都容易这样，我们从小活在像中国这样的被父母指责着长大的，很难不自责。但当你发现自己有这面的时候，就是哦，我知道了，OK， 句号。
认识自己就像认识一位朋友的一方面，其实
你最好的朋友，你一辈子的朋友。
对，我在我看来就是还挺开心的，没有自责，就觉得还挺好的，就觉得还有的其他的地方有待挖掘。
OK，
那我们就这样吧，我们路上见了，拜拜，
拜拜。